那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我今天发给你们的资料，我故意提醒你们对应的时候去看一下，因为你对应的功夫那个烙印不深的话，你没办法去把很多东西叙述出来。你看一下哈，这边是有一个 mail 给我，他要问我的问题。第一个，他的女儿最近考试，最近考试哦，成绩不是很好。他昨天牙齿痛，我问他是不是考试有压力，他说没有，或是我的原因也不是，答案是什么？好，你们看一下，今天你在练习对应的时候，你先学会停顿，就是停下来，把那些资料分类，分类基本上你就从人、时、地、物，通常我喜欢从人开始解。好，那么你在这个分类的过程里面，你随着时间，你先把时间他讲述的那个叙述的时间的流程一点一滴的抓出来。比如说，好，你看一下哈，刘雨琦最近考试，你看完之后有一个主角就是刘雨琦，他最近考试，所以你们看到时间是他最近的那一个，然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出来了，考试的成绩不是很好，然后回到他问我的昨天牙齿痛啊，然后你会发现这边你开始分类，有什么人、事、地、物、事件，在目前他最在乎的事件。他目前你可以看表现看起来就是有两个事件，他认为有关系，考试不好跟牙齿痛。所以就刘雨琦跟他妈妈这两个人的角色，你会发现你今天假设要把它多重化，那你必须看得到有两个角色的心态，你怎么去对应。第一个，刘雨琦的妈妈为什么创造刘雨琦成绩不好而且牙齿痛，他认为这样连结，但是后来问完之后不是，懂我意思吗？啊，跟他的原因，所以你们看到两个主要角色出来了，两个人啊，事件你也大概可以归类出来了。所以今天你假设要解，单就这一个事情要解下来是很多东西可以写的，但是我现在只是单纯很粗略的把这些事件做了以下的分类。你们翻到第二页来，我们看一下哈，假设回到基本功的描述，刘雨琦创造了几个事件，一个考试，懂我意思吗？第二个成绩不好，第三个牙齿痛，第四个关心，第五个被询问牙痛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考试有压力，第六个刘雨琦的回答不是。当然这边有很多组织，我目前只是抽当时我回应这个事件的时候把事件分类出来的，把对应抓出来。我现在分这六个心态就是要告诉你，我要从六个基本心态去解，就是六个事件就对应了六个基本心态了，那你怎么去解？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这边有讲到就以上的事件来进行对话，其实它已经偏重于心态。你像今天假设你像我每个礼拜五晚上，就是一三周，每个月一三周的礼拜五晚上都会在九方这边帮人家用个案对话的，在个案对话里面你会发现我没办法用这么缓慢的时间把文字叙述出来，所以在那个对话过程里面它是很快的，就必须看到那个心态或者把它延伸。而我现在只是要讲给你们看，用文字叙述内容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很慢，就是我们上堂课不是讲了吗，时间真的就是当你用时间在组织文字的时候，文字就变成一个非常慢的东西了。但是当你在这样个案对话对聊的时候，你会发现哦，那时候口语式的东西就变得很快了。但是在快的过程里面，你假设你对应的功夫不够的话，你没办法解除他是什么心态，什么心态在干扰他。我们今天假设从一个理性态度去看好了，一个人一直用吸引力法则强化某一个信念，但是一直创造不成功，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帮他整理一下他为什么创造不成功，是什么负面的信念在拉扯，然后减轻他负面的信念，还是鼓励他不去觉察，然后继续你就这样做继续做， 100次不行，1000次，1000次不行就10000次，你看你啊，还是直接要挖他的内在，把那个他没办法创造出来那个世界那个心态干扰那个部分，把它剔除掉挖出来，那个是可以由你们来决定的。目前处理问题的方式就基本嘛，第一个研究问题嘛，然后另外一个不要管问题啊，直接找答案啊。后面那个比较像吸引力法则啊，但是一直吸引就是吸引不来啊，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要进行评估？评估的过程里面，你还是要用对应的感受，希望整理它，再拉这个事件成型的负面信念是什么？这时候你就必须把基本功里面所谓对应的感受抓来用，这就必须要解了。好，我们来看哈，就以上事件我们来进行对话。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对话必须以基本动作的感受也为基础。什么叫基本动作的感受？就是我丢给你们了，早期我也是接受赛斯所谓的说法，就是你用你的心创造你的实相。我现在不喜欢实相那两个字，我喜欢你们用生命的体验。因为有时候事实没有改，你对那个事实的看法，你可以改变你对它的体验。但是有时候你假设信念够强悍改开了，那个事件会移开的，那时候又是不同的体验。所以体验的内容有时候是在事实不变动的状况之下改变自己的心态。所以当然赛斯对实相的定义是很简单的，就是你对某一些事情啊、角色啊那个的体会啦、但是我希望把它直接表达出来，就是你的体验嘛。在这样的认知下，我来提供并整理刘雨琦前面事件对应的心态。从文字的叙述来说，表达文字的人在乎的是牙痛部分的解答。有没有看到？你看那个叙事里面，你会发现他在乎的是他牙痛怎么来的。所以我创造两个人来解。第一个，以刘雨琦的妈妈做媒介，来询问刘雨琦所创造的事件中间最重要的牙齿痛是怎么来的，他希望帮助他女儿，这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关心，关心他女儿牙齿痛能不能治好，这样懂了吗？所以我看到这个事件之后，我的直觉反应就是先从牙齿痛来，因为两个人共同在乎的就在牙齿痛。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以基本动作为心的感受来说，刘雨琦的牙痛可能是由一个或多个心态所投射出来的，或称之创造出来，或称之吸引过来。但因为目前不知道牙痛所对应的心态内容为何，所以便必须以牙痛这个象征内容作为对话的起点。所以你这时候你就必须从牙齿痛做对话起点，然后这中间可以再细分。这时必须将基本动作对应的感受引进来，以作为这个阶段中对话过程的主要氛围。就是我刚刚强调的那个几个对应感受，你们要去把它抓来，就是从外面开始往内在去追。那怎么追？一个以牙痛这个事件来说，有两个基础的对话资料，一个牙齿，一个痛。好，你今天假设直接这样对话的话，我怎么去问刘雨琦？我可能直接问他，牙齿你都通常用牙齿做什么？或者你想到你的牙齿你就想到什么？假设直接对话的话，但是这个部分我没办法去跟他聊，所以我必须站在两个角度。第一个，今天假设我看到这个人，我可以直接跟他对谈，那我直接问他牙齿对他他有什么想法，或者他牙齿痛的时候他想到什么东西，或者想到牙齿就想到什么东西，利用他的自由联想把他的想法勾勒出来，他对牙齿到底有什么想法。从这边你会发现牙齿所对应的心态开始启动，他可能很多，但是你会慢慢抓到一个轨迹。但是现在我是用文字跟他叙述， 所以我必须站在我的想法去看一下，通常人对牙齿可能有什么理解，我就从这边去解。当然这篇文章丢出去之后，因为刚好部落格成立，而我妹妹有问题，我说你在上面问我，做一点技巧的训练给大家看一下，我妹妹就丢上去，我也丢上去，然后我也没问她。写完之后我妹妹告诉我说，我知道问题在哪里，懂我意思吗？有时候她的答案不是这个，但是她看到之后她已经知道她的答案是什么，这个就是对应。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刚刚讲了两个氛围啊。第一个，最重要以案主为个案的主角，问他牙齿痛对他来讲有什么。假设他牙齿痛不知道，你再把资料拆开，你使用牙齿或者他想到牙齿他就想到什么，你可以这样去做。但是因为我没办法直接跟他对谈，所以我必须以我的想法为准丢出来，再做一些东西的连贯。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实，比如说当时我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对牙齿有两个心态是同时存在的。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基本动作为基调，问刘雨绮对牙齿有什么想法。第二个，认为牙齿在身体中系作为咀嚼并帮助食物消化，且有协助声音表达的功能。我当时想到的牙齿的想法是这两个，一个我没有去做，但是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整个身体的结构里面，你去看一下身体中间牙齿在做什么，当然在咀嚼嘛，帮助食物消化嘛。然后再来牙齿，你假设恰当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前面两个门牙没掉掉的话，它讲话应该不会有闹哄的感觉。所以我当时想到的是可能跟他的声音表达有关。那声音涉及什么？内在有一些东西想表达，借由声音投射出来。我想到的是这个。那这边你就会发现，从牙齿在身体里面那些位置可以评估出牙齿是做什么用的，然后开始利用隐喻或象征去解他为什么会发现牙齿痛的原因。你像我牙痛的话跟这个都无关了、啊，我牙痛的话是来自于我的压力但是他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内在有一个想法就是浮出来这样。所以我以这个两个基准点，就是把牙齿在身体里面它特别的位置里面去分析它的功能或者它的症状，然后利用类似性去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心态就是前面讲的，必须跟刘雨绮对谈后方能取得延伸的对话资料。我这边严格上我把对话跟对谈做了一种区别、啊、对谈是什么？对谈就是跟人之间的对谈，对话的话很广泛，你跟天地之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对话，即使没有讲话你也在跟天地之间所有的东西对话。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心态必须与刘雨绮对谈后方能取得延伸的对话资料。在本篇文字叙述并无法论述，所以这个部分必须停顿，我没办法用这个方式去解。然后至于第二个心态可以做以下的延伸，第一个，即把食物比喻为食物观念群，那么牙齿可以比喻为咀嚼或消化观念群的心态，而牙齿另一个功能即协助声音表达的部分，可以将声音比喻为内在的想法，那么牙齿就比喻为可以协助表达内在想法的工具心态。这边听得懂吗？你可以从这边去看，因为你们可以去买身体密码或者疾病的希望这两本书去看一下，他对身体各个器官或者每一个部位里面他怎么诠释的，他所投射对应的心态。但是不要被他绑住，因为最终他只是你参考标准。你在跟人家做个案对话的时候，你要去先问他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也许他可能看到说牙齿吐痰用的、啊、懂我意思吗？懂我意思，累积呸，强调力量的、啊，那你就是那个吐痰在做什么用的？ 可能在发泄他愤怒用的。你可以看到每个人对牙齿有不同的想法啦，懂我意思吗？有些人可能拿来咬人的，就是要咬人啊，打输人家就是要咬啊。啊，你说咬这个动作对他来讲，他不在乎食物的咀嚼的问题啊，他在乎他攻击性能不能表达出去的问题啊。所以每个人对牙齿他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不要被目前市面上所流行那些身心灵的报告书所身体的症状所投射或身体部位对应的心态，你要回到案主身上，因为他对生命他有他独特的想法，所以你最终的还是要依基本功去问他，你对这件事你有什么想法，比如说对痛他有什么想法，对牙齿他有什么想法，你都一定要回到他身上去问，然后才能确认。你不能说，哎，疾病希望的作者说你的牙齿这样就是这样，然后你可能逼你说，你说那都不对，你不要暗砍我好不好，你跟他说白差了，这样你就跟一般理性系统的医生没有两样。因为回到基本功的基本论调，就是你要尊重他，他自己创造他生命中所有的体验，既然这个体验是他创造的，所以能够解读他那个体验东西的人就是他本身，所以你要回到他身上，让他自己替他自己回答，而不是你替他回答。这个就是你即使当将来你当更大的本体去看你的片段体，你都必须遵守这个原则，你没办法替他体验他的人生。这是基本理论，非常重要的基本理论，他在所有的领域你都必须用它，不然你会发现那个人没有了。将来在这个怎么去跟案主聊天的那个对话的态度上面啊，这个部分将来我会提供一个我看过那个合作取向治疗那一本书之后所摘要下来的，然后我丢给你们，我们来讨论一下怎么去跟个案对话的基本态度。合作的哦，是合作的哦，以案主为主轴，不是以你的观念为主轴。当然这边很棒的就是你有内在的想法，然后你不断的问他想法，不断的想法扩张扩张扩张，到最后你突然间你的内在想法跟他的想法交汇了。我最喜欢那时候的感觉，为什么？因为答案在那边了。我通常会就这样追啦，就是一个人我会问他，不断的问问问问到最后，因为我其实每问一句话内在都有一个想法，然后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调整，那他不断的讲调整调整调整到啊抓对了，因为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对了，那显然我们共同的基点从这边开始，那我就喜欢从这边你有这个想法，然后从这边开始解绕出来的东西通常很顺。所以你在对话的时候有两个人的心态，跟一对一对话的时候有两个人的心态一直在浮动，他的心态跟你的心态，我习惯的模式就是不断问他的心态，不断调整我的心态，至少一定会找到你们共同交汇的心态是一样的。我通常希望从那边开始解，因为突然间变熟悉了，你懂我意思吗？突然间跟他的震动的频率抓到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很顺了。我不办胡话啦，我来黑的对话，因为最终还是以他身上的对话资料，你们都可以丢上去啦，啊，那是要给我点时间啦，因为这是我从我部落格里面抓下来的两个资料，我都经过他们同意公开，有一个没办法同意公开啦，所以我只是私底下回答而已。所以你们假设要提出问题，你们要把它写在上面，啊，下面同意公开，假设不要的话，那我就私底下要写了，那就是用悄悄话的方式回给你。不是啊，因为部落格的，你要的话你要打电话给我，我再抄给你啊，不然你就要上那个生命教育协会网页上面有王律师的生命对话，你进去看看就可以了。我现在等人家的回，我上面丢了一些文章啊，但是可能要有耐心看一下，因为把对话中的价值完成我已经先写上去了。好，接着我们来看哈，有没有看到牙齿就是这样比喻的，这是我对牙齿一个看法，因为没办法跟他本人聊，所以对牙齿的想法就比较单调。但是你跟某一个人聊了之后，你会发现资料来得越来越多，然后你就会发现 吸引力确实存在，所以现在你就是丢上去，然后让他怎么回应呢、啊？我们不需要就一次给他答案了、啊，就是你先依照你的想法，因为在我的看法就是他目前需要这样的资料，不然我讲不出来。他会接触到我这样的对话资料，显然他内心也有一个对应的心态，对他来讲也许没觉察到，但是丢进去你就等待他会回应过来，所以任何事件都不会被浪费。当然你假设站在理性系统，想把理性的态度抓在说一定有对准他的心态，那种叫算命，没你来问心。但是在基本功里面，他不喜欢这种感觉，他希望回到这个人去了解他，然后由他自己决定他的未来怎么创造的，所以他要的是一个创造的内涵，而不是一个准的感受。所以在对话的过程里面，不知道是一个蛮好的态度，但是要勇于丢，一丢上去对他来讲就是有一个心态他吸引过去的，那你就等待开花，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准不准不要太在乎，心理对话是要的是你可不可以从里面去体验你自己，帮他体验他自己，了解他的心。他今天没办法从你身上要到他的答案，你就等，你要相信将来有一天他会告诉你他要到了，也许在某一个时刻想到你跟他的讲了一句话，那时候他整个人就放了。所以要相信你所有的举动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你若要问这个，你来去找一个心灵来让他心痛的，还会把基本功的，你要找一种心灵歹找啦，伊拢要叫你捐钱啦，无来修法会啦，无来安怎消业啦，安尼伊会去教你安尼做啦，啊伊要甲你讲你的心有啥物信念是安怎安怎，哦，你做歹长的啊，我目前拜拜嘛，捌长过这种心灵。阮姐姐就对两个心灵啊，大概咧解代志，我看了嘛拢害头。
过程里面，你不要先去确定你有没有蛀牙，是之前就是蛀牙在痛啊。不要去确定这个东西嘛，
不用，因为你没办法跟他对话，你只能用你的心想法丢出来，
就完全不要管生理方面的问题，
不用，你就等他，他也许比如说下一次丢上来的时候他会说啊，我女儿有蛀牙，懂我意思吗？那你再去追、哦、
了解，
你就尊重目前所浮出来的资料，懂我意思吗？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你就丢出来，这样懂我意思吗？咬咬这个观点很特别哈、哦。你今天假设一个牙医师，他会有一套一大套的想法出来了。对，那你丢出来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小孩子没有看到他的心。我们现在只是单纯第一个哦，具体内容我没讲哦。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他是什么样的观念群形成冲撞，而以少了一个配置的观点，让他没办法消化，也许是恐惧呀、啊。他没有讲出来的内在的想法是什么，我也没问他。我现在只是告诉你有一个东西，但是这样丢上去的东西，我妹妹就打电话给我说：“哥哥，我知道了。”然后他回我一句话：“啊，我女儿把我一些观点都吸收过去了。”对，他就知道，他就知道他小时候。对家庭的、啊、一些观点，他女儿也吸收过去了，他就知道怎么劝了。有没有看到？丢给他，他就知道了。因为我妹妹是被我灌输基本功的家人的第一个，我姐姐我没办法灌输，我哥哥也没办法。我哥哥是犯错的时候才会看赛事书了，忏悔嘛。那个时阵呢，他才会利用赛事来忏悔啊。啊，然后生活快乐愉快的时候，赛事书就都在旁边了。啊，不愉快的时候，赛事书才开始念，然后就会问我说：“啊，弟弟，我神奇知道造一堆呀、啊，我也不跟你退啊，你也顶来退一堆呀、啊。”你我要一整套给他，我兄弟姐妹各送一套，你看对他们多好。对呀、啊，对呀、啊。没有办法，就敬一下嘛，那个情谊。然后我姐姐只是回我一句话：“嘿，你够输。” 你就一个故事而已，编的故事，虚构的故事有什么好看？哦，听到这个我就知道我对传统神明那个机制还是很厌恶。难道我哥哥是买回去就忏悔的时候才念，平常都不念的？神不果下来问我说，这敢是真的？所有的东西我吸引我创造的吗？哦，我很难信的，你怎么办呢？难道我妹妹是到马来西亚，我教她，因为她上一次回来两年前吧，回来的时候我拿了那两本书，就是她本来就有一套了，一套那个赛事书了，然后我原先就买那个信念革命给她，后来我就买那个有钱人想的跟你不一样，那个你当有钱人你要转你的想法，她就越来越清楚了。就是基本功的想法是什么？你是穷人家的想法跟起富人的想法截然不一样啊！啊，你会发现，富人的想法又分了好几类，有些巨富的，有些小富的。啊，有些人是用他们富人的想法可以创造财富，有些人那些富人的想法对他来讲不适合啊，所以就必须从那个富人的想法里面去慢慢调整啊。像上次我妹妹的个案蛮好玩的，因为她从她身上。我看到很多她比我健康的部分，比如说她老公在上班，然后上班的很不愉快，她比我，她在马来西亚哦，全家就靠她老公赚钱养家哦，她竟然直接跟她老公讲说，不快乐就不要做啊，对啊，她就直接跟他讲不快乐就要做，因为我一直灌输她，你要回到你的心啊，愉悦是美德啊，你有愉悦你的事情就会顺利啊，他直接把这个烙印成真，然后直接告诉他，我一听的时候我的理性系统突然间闪了一下，震动一下，有点害怕，因为好，然后我妹妹就信念很强，结果她真的叫她老公辞，辞掉之后你会发现变成什么样子，有两个富有的人找我妹妹也找她老公说，没关系啊，我拿钱出来你们只要出力就好，而且股份对半。你看，他创造还我成功，难道我有以前的同事就跟我开玩笑，加害者的心态出来了。我记得上一次去马来西亚，我妹妹就告诉我说：“哥哥，你知道吗？你小时候是加害者呢，我是被害者呢。”我还好啦，因为我不去，哎呀。现在只是说我可以创造我妹妹把她内心的话都跟我讲，因为以前我妈妈为了迁就我的左手什么事都叫我妹妹做，我妹妹就很受伤，她小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待在家里一定没前途，毕业之后赶快跑到台北去离开这个家庭，对呀，她就跑到台北，然后去当一个全从参演的小妹啦，一直当到主管了，老公是什么样子都是她创造的，她就从她老公里面开始转她的心，就开始转心了，她很多问题都是月阳打电话来问我，比如说她说她儿子因为她喜欢看那个布袋戏，她上次来的时候就这边再带一整套回去，然后回去看布袋戏就不看书了，我妹妹说怎么办怎么办，因为我妹妹突然间很恐惧啊，我说你先肯定她，她想办法，然后我教她一个心态，就是每看一集写一份报告，从此她儿子不敢看了，然后你会发现我正在教她转心啊，到最后她在转她老公那个区块，因为她越来越清楚，她几个人就家庭主妇营养啊，但处在我连这种干枯啊，每天就连提那件啊，然后朋友啊有困难来问她，熟练之后就只会点他的心，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有神通哦，练久了你就知道那个外面世界，你就稍微跟他聊几句话你就知道他确定是什么心态，然后你跟他聊啊，叫他转就好了，所以有些朋友有些内在的心事都不敢去跟他聊，因为你看外面的世界你直接会找到他的心，那你就跳到最后你会发现就是有，所以基本功到最后会让你很诚实，你必须对自己诚实，你假设拒绝面对自己的缺点，你没办法看到自己的心，你没办法去帮人家对应，但是 这种诚实有时候你要用恰当一点，不然对某一些内心潜藏不想给人家知道的人，他会觉得你很残忍。所以在这个恰当过程你怎么调配？你要调配啊，因为有时候我通常都知道已经心态了，但是我还是故意装作不知道来跟他们聊。你必须这样让他自然而然有一些心态的铺陈，他的承受度出来了，你才能动。没有一个人马上说学基本功就那么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这必须调配了。但是练久了你会发现诚实是自然而然的副作用，那个副作用。